人不该死，总有救，不巧不成书。这是说书人呢常说的两句话。玉珍姑娘遇上好人了，走过艰难曲折的路，终于拜清文女剑客为师，走到正路上。但是呢，他以落法为迷，从这儿开始变成真正的佛门弟子。您看说这多容易，说把脑瓜一剃了就是佛门弟子，实则不然，那差得远远的。作为佛门弟子，不管是形象上变，最主要的从心灵上得变，真正成为佛门弟子，否则没有用了。往往有些人呢是真崇尚佛教成了佛门弟子，有的受了某种打击，心灰意冷，前途无望，出家吧，什么原因的都有。玉珍姑娘虽然年轻，但是遇到的打击太多了，所以才下定了决心。那么现在出家了，得有出家的法号啊，不能叫玉珍了，叫什么法号呢？清文女剑挖空心思，最后给他送了个绰号叫白莲。因为呢他爱干净，长得也白，穿的衣服都是白色的服装，所以叫白莲。这爷俩感情十分深厚，自从白莲出家了，就以庙为家，青灯古佛，天天背诵经文，按照佛门的规矩办事，除此之外跟老师学习本事。这清文女剑就跟他说，说我这能耐啊不算怎么了不起，比我高的人有的是有的是，我有个师兄啊叫伊迪禅师，也是个女出家人，我们师兄弟感情十分要好，过些日子他能来，你要能跟他学能耐，你才称得上了不起啊。如果我师兄愿意，我们两个人共收一徒，你算我们两个人的徒弟。哎，你还真别说，不到半年的时间，伊迪禅师真来了，一见面就给白莲留下深刻的好印象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伊迪禅师个不高，长得黑胖，看这样子五十多岁，实质上五十多，俩五十多都不换，眉毛刷白刷白的，精神饱满，你在后头一看呢，跟个棒小伙子差不多，直出直入，大说大笑，性情开朗，离着多远就听见他说话的声音。清文女剑客亲自迎接，阿弥陀佛，师兄终于把您给盼来了，哈哈哈哈！怎么了？怎么这么想我呀？哎，我听这话刺耳。这时候，其他出家人都围拢上来，纷纷给师伯见礼。师伯可好？师伯您来了，免了，免了，免了，免了！小猴崽子一个个的，哎，多日不见呐，的确还真想你们。说说笑笑走进禅堂，分宾主落座，师兄弟那跟一家人一样，谈了谈离别的情况。清文赶紧命人把白莲给找来，您可听明白，白莲就是刘玉珍，法号叫白莲。玉珍姑娘走进来之后拜见老师，清文女剑用手一指，孩儿啊，这就是我天天跟你悼念你的师伯，我的师兄，了不起的武林高手伊迪禅师。师兄，这是我新收的弟子。说话之间，玉珍姑娘倒身下拜，师伯在上，小侄叩拜师伯。哦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 我看看，我仔细看看。说着话，他拉着玉贞姑娘的手，上一眼下一眼打量了72眼。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师弟呀、啊，这么大个事儿，怎么不跟我事先打招呼啊？师兄，不是不打招呼，我上哪儿找您去？您是云游天下，四海为家，没伴的流星，我没法找您呢。事在紧急，孩子一颗诚心，因此我也就先斩后奏了。师兄，你不能怪我吧？哎，怎么能呢？说说玩笑话吧。你娘家姓什么？
姓刘。
我叫刘玉珍。
哦，
愿意出家吗？
愿意。
好，愿意出家，你就跳出苦海呀。有道是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嘛。法号叫什么？
叫白莲。
哦，白莲，这名不错。行行行，我认可了。说到这星文女剑就说，师兄啊，刚才我们爷俩还谈论，就盼着您回来。我打算请示师兄，您要喜欢他的话，咱俩同收一徒，您算正宗的老师，我算陪衬，您算正手，我算副手，我是代替您收这么个宝贝徒的。孩子的身世太可怜了，他想学惊人意，给他父亲报仇，缉拿凶手司马必成，是这么这么回事。您愿意吗？
哦，还有这么段故事。
哎，造孽造孽呀。我说白莲呐，按理说你是佛门弟子，已经跳出三界外，过去的事情恍如隔世啊，那也许是天意的安排，但是呢，七情可原呐、你没有完全脱离开红尘，七情六欲还是有的，要想报仇也在情理之中。也慢说是你呀，就是我们出家这么多年，有时候也不能完全摆脱七情六欲呀。孩子，就这么定吧，我也挺喜欢你，答复你老师的要求，我们两个人同收一徒，你愿意吗？
哎呀，这是我前世修来的，师父请上，收我一拜。
得，两个女尼收下个弟子，可见玉珍呐、苦尽甘来呀、咱就这么说吧，俩老师传授他本事，二五更的功夫从来不间断，玉珍早就下了颗决心，如今机会来了，岂能放过？服的那个苦啊，就甭提了。你百十两行不吃苦能行吗？不有那么句话吗？不吃苦中苦，难得甜上甜呢，得先苦后甜。要想人前显贵，必须暗中受罪。咱那等着天上掉馅饼，这事儿不大可能啊。那么台上三分钟，台下十年功，这话说的极其有理。说这个人呢，能力怎么那么棒？他怎么那么高？您可知道他服了多少辛苦？玉珍姑娘真把自己豁出去了，干什么得有个拼搏的精神，得把自己豁出去，别疼自己。你要一疼自己，一事无成。比方说干点什么累了，哎呀哎呀，腰酸腿疼，哎呀不行不行，这干不了，要不哎呀歇会儿，不行，不带有出息的，得把自己豁出去。累，活该。累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有出息，得负辛苦，得出大汗，那才行。玉珍就这颗决心，俩老师吊膀子教他，师徒三个人吊膀子教的教，学的学，这功夫是日有长进，蹭蹭的往上涨。光阴似箭，是日月如梭呀。 转眼数年过去了，这白莲尼姑这能耐成成的就了不起了。哎呀，明显呢有点见老了。说练功夫至于那样，他花心血呀，比原来也瘦的多了。哎，这天一迪禅师有事儿走了，告诉我们白莲，你跟你另外的老师清文好好学能耐。哎，我下山办点事儿。哎，他这一走半年，简短接说回来了。回来之后，把清文和白莲叫到近前，是长吁短叹。哎，我走这半年没白走啊，打探了不少信息，回来跟你们爷俩说一声。我说徒儿啊，你找那仇人司马必成 啊怎么样？哼，也出家了，也出家了，而且拜了个了不起的师傅，南昌铁禅寺的血手轮回再生佛，拜再生佛为师了，而且再生佛把本身的能耐传授他十之七八呀。现在这司马必成不叫司马必成了，他体型也变了，江湖人称矬金刚大肚子禅师，法号叫法显。他自己单独立个门户，在江宁青石坡铁门寺做了铁门寺的方丈。你说多巧，你也出家了，他也出家了。据我所知，现在他的能耐是十分了得呀，你要想报仇恐怕不那么容易，因此我告诉你，还得花大力气下苦功，没有惊人的能耐想要报仇不那么简单呐。哦，这姑娘一听啊，老师教这徒弟真不容易，不但教给自己的本事，还替自己出去了解情况，要不是老师下山去了解这么多情况，自己是蒙在鼓里一无所知。那么师父说的全是金石良言，再下苦功。打这之后又练了六年呢，这六年的功夫更是大有长进，是炉火纯青。这还不说，一迪禅师从别人那块学了一种特殊的本事，叫缓术大挪移，像变戏法变魔术一样，给他准备了一张假脸，往脸上一扣变成另外一个人，假脸一摘才能恢复本来的面貌，这就叫江湖上人称的缓术大挪移。把这能耐也传授给他了，所以呢白莲非常非常感谢。单说这一天，一迪禅师和清文女剑把白莲换在面前，一迪禅师就说，孩子，一晃你到三教堂可不少年月了，你现在是判若两人，今天学就高超的武艺，为的是了却心愿。咱这么说吧，为师察言观色，虽然你人在三教堂，心早就飞走了，你是念念不忘报仇啊，把你强留到这儿，恐怕你这心也不安定。这样吧，我们师兄弟商量好了，给你三年的期限，你马上下山前去报仇。三年够了吧，报完了仇，把你该办的事办完了，你心也静了，再回三教堂。可说清了，再也不准离开这儿了，你就是真正的佛门弟子了。白莲呐，你可愿意？你这老师想的多周到。白莲跪倒在地，泪流满面，谢过两位老师，就这样离开了小孤山三教堂。 去找那司马必成，咱就报仇雪恨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说那么容易就找着，中国那么大，大明朝那么大，不是太容易的。他是明察暗访，找来找去，找去找来，终于找到螳螂寨。咱们就接上前文那个茬了。那为什么大肚子禅师法显没认出他来呢？他看的是个老头啊，没说嘛，环树大挪移，带着假脸呢。他做梦也想不到站到面前的正是仇人刘玉珍，隔了那么多年了，再变了模样了，所以叫他猜我是谁。他光看着有点眼熟，但是没见过，因此他一个劲儿拨了脑袋。刘玉珍一看，他真想不起来，干脆把假脸一摘，露出本来的面貌，声音也变了。发现呢，司马必成，你仔细看看我是谁。迷了那个佛，这回大肚子认出来了，这不是刘玉珍吗？啊，他还活着。别人不清楚，他能不清楚吗？他做的那坏事都磕了板了，所以一见刘玉珍仇人站在面前，一抖了他这个老底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他是抬不起头来，就脸皮再厚的人也受不了。刘玉珍用手点指人面兽心之辈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看来这笔账该要做个了结了。司马必成，你还有何说？我说你不是人，你是人吗？让在场的人大伙都听听，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多回事，这么这么这么回事。当众揭发，就站在法显身后，他自己的人听完之后都皱眉。刁万里也好，螳螂寨的人也好，法显那些弟子也好，听完还有这么一段言情呢，看这意思不是编的。法显是无地自容啊，最后把脸皮往下一抹子，你一拍个胡言呐、啊，你编造是非呀、啊！我且问你，刘玉珍，你来干什么来了？你不是想报仇吗？报仇，你说这些话都没有用的。哎，来来来来，我看你长什么能耐了，你跟贫僧交交手，真是佛祖慈悲，你就报仇；佛祖不佑，恐怕你也离不开螳螂寨。那明来，嘣嘣嘣直蹦。嘿，后边这尖头一听，乐坏了。哎呀，这里边闹了半天还有这么些套头呢，玩凶的，这小子真不是人呢，说人话不办人事，吃人饭不拉人屎。发现没，小子你算活到头了，你缺德戴帽烟。他在旁边一个劲的骂，这么叫人闹心不闹心。发现也豁出去了，大战刘玉珍，但是两个人这一交手，明显看出来，这大肚子禅师啊，绝非是白莲的对手。呀，玉珍心里还想着，我老师说了，我这能耐不如人家，因此我花了那么大的气力，说他是血手轮回再生佛的徒弟，如何如何了得，今儿这一看。不如我呀！为什么一敌禅师那么说？反作用力，不愿意跟他说实情，说你行，你这能耐肯定超过他，或者说你这能耐跟你的对手差不多，怕他松懈，说他侮辱人家，激发他下苦功好好练。所以最后这一个阶段， 白莲的能力是突飞猛进，因此今天这一交手明显占了上风，也就是打斗到十八九个回合，就见白莲立起了一掌，正拍到大肚子禅师的后背上。这一掌打的啪，把法显震的往前抢出一丈多远，就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一个跟头摔在地上，肉球脑袋一窟窿，哇一口血吐出来。没等白莲近身到他近前，没等到结果他的性命的时候，就见这法显一窟窿脑袋像球一样咕噜噜噜噜噜，窟窿到墙根底下去了。就像球一样一下弹起，是飞身上墙，发现根底儿很深，这功夫练得不含糊。发现一想，三十六计走为上策，再待下去没我的好果子吃了。他咬着后槽牙用手点指，哎，刘玉珍，刘玉珍，还有那尖头，还有你们这所有的人呐，你们听着，今天这一巴掌我别白挨，迟早我要报仇雪恨，后会有期，再见了。三晃两晃是踪迹不见。刘玉珍刚要追他，三爷邱不老过来了，慢，大师不要追他。为什么别追呢？他身上有暗器，善打子午问金钉啊！我大哥倒霉就倒到这上了，你要一追，一帮重击，就这么瞪眼朝他跑了。再说这个刁万里，他所仰仗的就是法显。法显这一走，他这些徒弟们一看没有主心骨了，嗡，全跑了。他往哪跑？跑得了和尚，跑不了庙。他家就在这儿呢。他一瞅面对强敌，本来那邱三爷就很难对付，再来这帮忙的白莲，再加上后头李建飞，还有那尖头等等等，我一个人是双拳难敌四手啊！又一想，我何不以多为胜？有道是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呀。到了现在也不管君子战还是小人战了，想到这儿，他把手指头往嘴里头一塞，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，一打紧急的信号，他手下上百名打手嗷一声各拉刀剑，是围攻众高人。